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这一句就够了，你们回家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号。那是大约8年前，我们小组的一名青年男同修 A 的母亲 B 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千里之外的某女子监狱。与 B 虽然从未谋面，但我们都是大法徒，是个整体。我们学法小组3个人决定陪男同修 A 和他父亲同修及他的姐姐去探望 B。当我们经历12个小时的动车行程到达监狱，要求见同修时，监狱的负责人却不让见，说因为 A 也是练法轮功的，所以不准见。我和同修有讲真相的，有发正念的，从根本上启迪监狱第一负责人的善念，目的是救他。你要好好对待大法弟子，老天有眼，会记录你的功德，会有福报的，会在大灾难来时保平安。监狱负责人说，谢谢姐姐，我明白了，你们是好人，我答应好好对待他，但我说了不算，他儿子也练，就得610主任批准才能见。我们还是讲真相。结果一会儿来了一个男的，拿着录像机朝我们录像，女狱警们把我们包围起来。这时候监狱另一个负责人突然对 A 说，不准在这里宣传某教。这时候我慈悲地说，你别这样说，对你不好。同修也这样说，但那个女狱警还重复。我想师尊就在我们身边，和众神一起在空中看着我们大法弟子的表现，我们得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护师护法，义无反顾，正邪大战，另外空间的邪灵什么也不是，他敢操纵世人污蔑大法，我们大法弟子当然就应该把他正过来，这也是在保护狱警。我大声说，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候狱警们突然都变得很平静，宁静了几秒钟后，听见一名狱警说，中了，就这一句就够了，你们回家吧。狱警第一负责人客客气气地把我们送出门外，我们6个人平安回家了。一个同修大姐说，他们当时真想绑架我们，外面警车警察都在等着，但我们信师信法，迫害烟消云散。虽然没见到 B， 但后来 B 结束冤狱回家后对我们说，从你们去了那次后，以后哪个大法弟子的家人都让会见，还对我非常照顾。现在我更加明白，正邪大战的关键时刻，是我们想到了师尊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升起了强大的正念，不畏邪恶，得到了师尊的保护。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媒体同修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读完师父的经文惊醒，让我想起多年以前的往事，当时刚刚装上大锅，看到国外的同修在那里做着节目，心里很开心，还和周围同修议论着同修的节目风格，某位风格非常不一样的主持人在我们的同修间尤其受欢迎。一次 正赶上国内某金融平台暴雷，不少储户血本无归，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说，很多人走上了自杀的绝路。这位同修的节目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同修对此事的评价加了活该两个字。他话一出口，当时我就震惊了，同修怎么可以这样去说一个被邪党逼上绝路的人呢？那可是家破人亡啊，常人会理解吗？他们又没有违法犯罪，在人的这一层理中只是正当投资，不能用修炼的理去衡量一个常人。修炼的人利益心都要反复去修，何况是末劫时一个不修炼的普通人。当时我冷静地找了自己，为什么我和周围的同修会对这位媒体同修如此不一样的看待？因为他的风格和其他人不一样，不是侃侃而谈，而是多了一份嬉笑怒骂，多了一份不羁和狂傲。我开始问自己，同修的样子是不是我们这些喜欢他风格的人给造成的呢？从此我看同修节目的心放淡了很多。我也想过，如果有机会告诉同修这个话多好啊，可是我没有机会，同修也不一定听得进去，也许各种风格都需要，但毕竟我们是修炼人。师父在经文惊醒中说，平时你们在不同的工作环境中的表现，也得保持救人的心态与出发点，特别是搞各种媒体工作的，表现中叫人看不到修炼人的慈悲，尤其是我们不能把个人的喜好作为评论事物的基本标准。你们是来救人的，要以真善人作为衡量标准，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我们都该理性的想想，调整自己，以后做得更好。最近我打印刚刚买的不干胶，发现这个胶比较黏，得一张一张按着下，我就打开爱博电视看了一会儿，在此之前很长时间不会看了，很巧又看到了这位主持人同修的节目。在这个节目里，我再一次听到了活该两字。虽然同修没有具体指向某个群体，这样的字眼在师父的经文惊醒发表之后，在新唐人节目中再一次出现，难道就没有觉得不对劲？我们是在救人，又不是在审判谁。我们无法分辨看节目的常人的接受能力，我们只能本着最基本的善念去打开他们的心锁，偏了一点点，也许那些个不想接受的人就不爱听你的了。我又想起大约一年前，我在 YouTube 上看到某位同修做的自媒体节目，打开一个看了也是吓了我一跳。事情是这样的，某位国内的年轻男明星主演了一部电影，在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他，如果他能成为那个剧中的人物，他会怎样做？大意如此。该男明星回答这个问题很没有必要问，结果被国内很多媒体人群嘲讽，说他没有文化等等。那个男孩子确实学历不高，但是有很多粉丝。那位自媒体主持人同修也是一通的嘲讽。我看了下面网友的留言，因为那是我的担心所在。网友留言说，这个男明星有很多粉丝，主持人这样评价他不好吧？当时我也是这样想的，他的粉丝不少，都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年轻人对于偶像的标准，只要有符合他们喜好的才艺和形象就好了。你这样和国内的媒体人一样去评价他，如果他的粉丝有机会翻墙出来，看到这个节目会作何感想？小孩子还没有那么成熟，当他看到你如此的评价他的偶像，他如果知道你的身份，他若是一个完全不明真相的人，他还会去想了解真相吗？当时我就很疑惑，这样的节目没有直接讲真相，间接也谈不上，而且还在起反作用，为什么要做？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一再地找自己，我记起来，在轰动全网的某案件曝光之后， 面对网友的震惊，我第一个念头是，这么多年大法弟子被活摘，你们都装聋作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火烧到自己身上了，才知道着急了。我看到了自己不好的心，这和那句活该没有区别。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们不是为了寻求人间的公义和公正，我们是为了救度那些还可以救度的人。我不是媒体人，我也理解了媒体同修的不易，话一出口，覆水难收。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中说，人修炼，人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那就是个度人度己的问题，你跟不上这个思想要求，你就做不好这个工作，是不是这样的？我没有看到更多媒体同修的节目，想着也看到不对的同修，尽快提醒同修更正过来，也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同修是否可以直接在节目中坦诚自己过往的不对，错了就是错了，坦坦荡荡，再有把不好的节目下架吧，不要再起反作用了。还有，有些节目是有审核的吧，这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都找找自己的不足，这样的节目能通过审查，是大家都走偏了造成的。修炼没有啥资历可以谈的，修炼人讲的是心性的提高，做媒体是为了救人，失去了这个根本，那就不对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向协党机构递交反迫害材料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此次中共协党的中央巡视组在我市工作约3个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和网络举报，名义是共群众反映违法乱纪等各类问题，迫害真善忍、活摘器官等反人类罪是最该举报的，但我们需要向巡视组递材料反映情况吗？当地同修已经看到，从5月中旬巡视组驻唐伊始，整个城市上上下下搞得氛围甚为紧张，我地同修接连开始被骚扰，发生了几起抄家绑架事件。同修想利用巡视组驻唐巡视机会递交迫害事例相关资料，从而能进一步向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揭露迫害，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愿望是好的，但一定要分清其中的利害关系，千万不能盲动，不要被别人带动，我们是修炼人，要以法为师。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有弟子提问，最近我们地区很多同修将自己的被迫害经历递交到巡视组，利用常人形式主动反迫害。师父回答说，只要大法弟子，你觉得揭露迫害、挽救世人有用的事情，你就去做，完全是为了人的这种报复心，这就不能做。像中共协党的什么机构递交反迫害材料，都要注意安全，那是为协党服务的。明慧网上有很多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近10多年以来，自从中央巡视组开始去全国各地巡视，不少同修因心怀善良、天真的愿望投递迫害资料，不仅无果，反被加重迫害，而输入关键词中央巡视组搜索，浏览遍所有相关明慧网页，未找到一例因为向巡视组投递迫害事例资料，最终将迫害问题解决的成功案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巡视组是为协党服务的，你向巡视组投递大法弟子受迫害的资料，走的是公开的正常渠道，丝毫没有违法，
却惊动了当地政府、公安。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打击报复，向下追责，做出一连串负面的反应，或者迫于巡视形势压力下，暂时做做样子，对大法弟子表面很友好，待巡视组走后，在秋后算账。由此可见，邪党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其邪灵本质。这种情势下，你说一定要以慈悲心去投寄迫害势力资料，对他们讲清真相。如果正念足够强，个人修炼状态达到了，也未尝不可。但这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打个比方，比如几个同修相约去外面大街上劝退救世人，明明看到想去的地方旁边就停着一辆辆警车，你非要满腔热情对同修说，走，咱们去把他们都救了。个人觉得，如果你认为自身正念够强，那么自己默默去做就可以了。这件明显带有风险的事情上，就不要再想让同修与你同行，以免同修正念不足的情况下，被自己的某些人心、人情带动，从而带给同修麻烦。尤其近些年，在运用法律反迫害的过程中，我们用写真相信、申诉、投寄、请正义律师、法庭辩护等各种形式揭露了迫害，还原了大法真相，同时也在唤醒司法、公职人员维护公平正义的良知，让他们懂得迫害的非法与邪恶。这些材料想看的人都看了，不想看的人直接丢弃到一边。制止迫害，曝光邪恶，这是我们一直以来运用各种讲真相途径尽力去做的。至于邪党巡视组到哪里，那不过是表演给世人看看而已，是为邪党服务的。我们身为大法弟子，尽量不要参与，不心存任何幻想为好。救人直指人心，只看人心。这段讲法个人体悟，师父的法已开示给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向中共邪党的什么机构递交反迫害材料，都要注意安全，那是为邪党服务的。当然，我也看到，作者本人提及，大家各自根据自己的心性位置和在法上的认识来看待这个事。我只提供途径，大家自己看着用。但是，不知这位作者是否思考过，我们在大信箱公开发帖，就容易对同修形成一种暗示和影响，且文中也暗含了这样一种观点，希望同修尽可能跟上形势，去向巡视组举报，揭露邪恶，反迫害。据了解，已有同修看了此文后，拿着打印的向入住唐山的中央巡视组举报三个途径，向身边同修推荐阅读，唯恐他人不知。目前听说，有些同修在看了向入住唐山的中央巡视组举报三个途径之后，已经去照着做了。个人认为，当前的巡视组驻唐所谓维稳迫害形势下，这种顶着风尚的做法看似勇猛精进，实为冒险之举。我们身为修炼人，只需按照法的要求，沉住心，以稳健的节奏做好日常讲真相事项，不宜被常人社会任何看似轰轰烈烈的事件带动。另外，在此提醒，大信箱中带有明显个人观点的帖子发出来，作者和管理员同修一定要非常慎重，要充分考虑到其后效应及实际客观效果。明慧的方向是，搞地区大信箱的做法一直是不鼓励的，因为很容易出安全漏洞，也容易用人的东西影响大家。 迫害期间，大陆没有辅导站，都以法为师，衡量自己的言行，才能一点点地悟到什么才真正是师父要的。虽然我们为了传递信息，形成整体配合，大陆各地市都设立了地区大信箱，但是大信箱发文要尤为注意，避免有意或无意，以自己人中的观点和立场影响带动周边同修。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病业，想和大家交流一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4号。关于病业，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是，除非做了有损于大法的大坏事，对于真正的修炼人来说，没有过不去的病业关，没有否定不了的旧势力的安排。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出现这些关难，甚至有的失去了人身了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看法。第一部分，我们对大法的认识，对自身修炼的认识。大家都知道，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那么我们只是简单的字面上的知道，还是发自内心、真心这么认为的呢？举个例子，你的父母是主宰天下的王，你的家非常富足，黄金遍地，可你由于某种原因失去记忆，流落到一个贫穷的小村庄，然后欠了一身债。作为一个小村民来说，那可能是天大的债。可是当你知道你真正的家，而且找到了回家的路时，你还会觉得那个债像天一样大吗？还会觉得是你无法跨过的鸿沟吗？你还会没有底气，没有自信吗？作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金山摆在我们面前看不见，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从内心认识法，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第二部分，审视我们的思维及观念。有人说大法很大，但是我的能力不行，或者我还没有修到那么高，还是很难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从表面上看是你修了大法，从另一个方面看，其实是师父选择了你，给了你成就的机会，你是有后盾的，因为你的存在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从这个角度上讲，你认为你不行，是简简单单的你个人对你个人的一个认识吗？那里是有旧势力对你的安排的，对你的思维及思维方式的安排的。如果你认为你不行，你的思维就会限制你的能力，限制你的护法神及你身边的一切正神运用他们的能力和权限，他们就没有办法帮助你，因为他们要帮你也要站在法理上才能帮你，你的能力及正的因素在你身上起的作用也得符合你的想法。你认为你不行，那就真的不行了，而你符合了哪一层的法，那一层法的力量就会在你这儿体现出来。我记得明慧王有篇文章说，孙悟空被黑白无常带到冥府时，被告知他已经到寿了，按人的理那不就是死了吗？但当他清楚自己的处境后，根本不承认这个说法，丝毫也没有这个概念，而是把眼一瞪说道，我早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怎么会受地狱的管束？他对自己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心，地狱拿他也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我们发正念，特别是面对生死观时发正念，我们很多人是被动的、消极的在发正念，就是很多人已经认可这个人不行了，或者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行了，只是觉得必须发才发的，但是发也很难改变结果。这个问题很严重，举个例子，两军打仗，一个强一个弱，那个弱的军队的人都在想，我一定会尽力，但是我们力量差距太大，我们还是会输的。那么大家想一想，没开仗之前你就认为自己输了，无论你觉得你会不会尽力，都是在输的基点上的挣扎罢了。 那么结局肯定会输的。而历史上却有很多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例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审视自己的思维及观念，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看符不符合法，是否符合了旧势力。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或者在生死面前，一念之差，天地之别。第三部分，从行为上的否定。除了以上两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从行为上否定它，身神合一，从认识上，从思想上，从观念上都符合法的基点，那么行为上也要符合大法的要求。过关中，特别是过大关的时候，身体会很痛苦，但是我就是不承认这种痛苦，我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大家想一想，你身体很痛苦，很难受，不想动，是不是旧势力在拼命地控制你的身体，不让你做该做的？那么你努力地在做你该做的，是不是你在拼命地夺回你对你身体的控制权？如果你顺从它了，可能暂时没有那么痛苦，可是你就开始走入旧势力安排的路了，你的身体也会被它控制得更牢固，也就越来越痛苦了。日本有一位老年同修，他当时过一个大关时，按他的说法，全身的骨头都感觉碎了，不能动，只能平躺着，别人要送他去医院，他不去，也不要别人帮助，为了上厕所，自己从床上一点一点地挪，然后摔下床来，再一点一点地挪，近在咫尺的厕所要花上2个小时。不能练功，就在床上躺着练，不能学法就被罚，反正自己创造一切条件让自己正常起来。现在他健步如飞，比一般的年轻人精力还旺盛，就是他凭着对师父的信，对大法的信，从行为上在否定着旧势力的安排，才从大难中走过来的。当你真心的在否定旧势力的时候，你身体内的正的因素也在努力挣脱旧势力的控制，你的护法神还有你身边的正神也都在帮你，师父和大法也在加持你，你还有过不去的关吗？道理可能大家都明白，可是具体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疑惑。首先，学法和练功是每天必须要保证的，而且学法时要静心学法，这是我们破除旧势力安排的基础。另外，我有一些体会，希望能成为大家的参考。我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静。无论我们表面上多么痛苦，多么烦躁，多么难以逾越，但是我们尽量的让自己静下来，尽量静静的检视自己的内心，甚至是内心的内心，就是深层空间的自己，你会发现在那里是安静的，是没有痛苦的，是祥和的，而那种痛苦，那种浮躁是浮在表面的。这个时候你真的会体会到那个痛苦，那个烦躁不是你，而是浮在你表面的一层物质，你就容易把它和你自身分离出来。也许它暂时能控制你的表面身体，但是它控制不了你的心。大家知道，密勒日巴佛当时示现出病业的时候，他的心没有痛苦，这是我们作为修炼人应该达到的最基本的状态。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以即使是这种痛苦，不该承受的我们也不承受，或者善解，或者转化，因为我们有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重任在身，不能接受这种干扰，因为大法有的是智慧。那么如何做到静呢？也许没有这种体会的同修可能不太明白。就现实而言，影响我们心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视频。我觉得我们除非必要外，尽量不要看视频，特别是那些常人的东西，会向你的脑子里、身体里灌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本来就静不下来，它又会给你带来严重的干扰。我们练功时候困、乏力、思想不集中，甚至人这面的干扰都和它有关。接下来就是要长时间的发正念，这个很重要，就是清除我们自身空间的那些不好的因素及旧势力的干扰。长时间发正念对人的改观会很大， 思维清晰，做事集中，麻烦少，干扰少。只要你能坚持住，这些都会体会到，而且很多大关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化解了。尽量不看视频和长时间发正念，只要坚持下来，你会感到你的心会慢慢的静下来。当然可能有人对心静有一种误解，就是必须要坐下来，没有干扰才能静下来。我的认识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是随着心慢慢静下来的时候，你做任何事都能静下来。比如你学习会很集中，当然学的就快，你干工作也一样。当你逐渐的感到能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经常体会一下你的内心，也许刚开始你还没有习惯，感到体会的可能比较表面，但慢慢的你可能会感受到更深层的内心的状态，慢慢的你会感到体会的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微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外界多么嘈杂，你的微观中的自己是安静的，祥和的。如果你能守住它，你深层的自己，那表面的任何感受都动不了你的心，也就根本动不了你。常人中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师父举过一个例子，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普光》中说，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呀，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我理解就是这种状态。其实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表面的病业也不算什么了，需要承受那就承受承受，像密勒日巴佛那样，他已经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因为他够不着你的心了，需要化解的那就化解。那个时候你所动的念都是微观发出的，都是有智慧的，你所展现的能力也是从微观中来的，你本身就能解决很多事。那个时候你也就没有什么病业的想法和观念了。就像师父在《红银六渡人渡己难》中所说的，上士闻难一笑解。还有什么过不过关的？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希望大家以法为师。总之希望同修们少一点干扰，更好地完成我们的使命，真正地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不是口号，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2日。媒体事件后，原来在社交平台上攻击大法的人变本加厉，又冒出一些其他的借机攻击神韵，个别离队的前神韵演员也出来做所谓的爆料，山上的讲法被录音放到网上等等。媒体事件刚发生，师父就发表了法难。我意识到这些事情不是单单针对媒体或神韵，是对全体大法弟子整个修炼团体的迫害考验。有学员跟我说，感觉像是1999年720后对大法迫害最严重的一次，那时不同的老学员都表示心情很沉重。这些不仅仅是一种言辞表达方式，而是实际上身体的感觉，胸口部位有东西堵着压着，有的像铁块，有的感觉像心脏病要发作了，也有的感觉自己身体难受的像要出问题等等。我自己也感觉胸口部位一直有东西堵着，我跟那些学员交流说，这是另外空间压下来的东西，既然是法难，我们都得承受。过了些时日，这种感觉越来越轻，直至消失。这段时间里，不同学员经历各种磨难，有的反映在身体消业上，有的在工作中，在生活上。7月4日美国国庆节日的游行， 部分乐团队员感觉呼吸困难、头晕，还有其他现象，几乎从来没有过的。其实我们所承受的这些只是一丁丁点而已，巨大的难都是师父承受了，二三十年一直都是这样。有的学员说，看到媒体的事情、网上的谣言，感觉自己使不上劲，不知道能做什么、该做什么。我认为信师信法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其次，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善意的相互监督提醒，如果没有漏，坏东西就没有空子钻。信师信法不是口号，那是修炼的根本，是一个生命与生俱来的根基，经过无数磨练不断加深的信念。真正的大法弟子是经得住考验的，是沙子就要筛出去，哪有那么多金子？没有偶然的事，谁也翻不了天。1999年迫害全面公开的时候，中共动用整个国家机器，而我们的资源、海外的人力跟现在比是天差地别。现在这几个渣子能做的也就是把沙子筛出去，大法弟子们坚定地跟着师父走吧。写出来只是希望我们都能正面对待现在的事情，在多学法修好自己的同时，积极发正念消除坏东西。另一方面，也想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多注意，不要走极端，平衡好各个方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身体歪斜的原因，作者新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今年年初的一段时间，一开始像是有一股风一样吹得我整个身体向右边倾斜，大概持续了好几个月，慢慢的越来越厉害，感觉那股力量很强。我和同修们切磋，同修们也感到莫名其妙，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我不疼不痒不难受，就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的身体向右推。我的身体走路是斜的，坐着是斜的，站着也是斜的。我很害怕，就求师父点化弟子。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求师父救救我。有一天，我在听明慧广播交流文章时，有一篇文章里的同修和我的情况很相似，说的是一位老年女同修，80多岁了。她丈夫说要在侄儿那里买墓地，同修没有否认，就等于是承认了，然后旧势力就抓住了这一点，迫害老年同修。我突然想起我丈夫去世后的一天，亲家母冷不丁地问了我一句，你跟亲家合葬吗？我随口说了句合。我悟到我的问题就在这儿，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我立即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师父，弟子随口答应了常人的问话，弟子错了。我流着泪求师父救我。我那天哭得特别难过，特别伤心，因为我悟性不好，让师父一直为我操心。那天我去接孙女儿放学回来的路上，师父在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讲到的练功动作金刚排山这四个字打到我的脑中，我立即在心里不停地念这个练功口诀。我在和同修一起学法时，同修说，你身体现在直直的了，真是神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我就在想，这件事情有多严肃，这么严肃，很多人却不能严肃地对待，特别是一些个老的大法弟子，
你想过你所有生活的一切都在修炼当中吗？你的一言一行，你所做的那一切，你都是在修炼中，你知道吗？通过这件事情，我对师父的讲法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向内找，平时看着我三件事都在做，看起来很精进，可是一些隐藏的执着却看不到。随口应付一些常人的话，不能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也体会到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一直在看护着弟子，等着弟子的认识提高上来。弟子真是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的身子斜了这么长时间，斜得这么明显，但是却好了。我也进一步体会到了同修之间交流的重要性，可以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往大法书里夹杂脏东西就是不敬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3日。今年这几个月里，先后有多个同修病倒，大都去住院了，还有三个老年同修已离世，再加上一些长期在病业中的同修，出现不正确状态的人很多，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执着，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看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长期不懂什么叫敬师敬法，而且程度很严重。最近两个过世同修的大法书和一个外地过世同修的书，我都看到了。发现书里夹了很多纸片、护身符、线头，有的纸片上还有自己写的字。一本书里多的有十多张小纸条，一套书里能清理出一堆东西来。还有一个同修把单张的经文粘在了一些书的后面，有的用很脏的纸做书皮，这些做法和程度真是让我感到触目惊心。大修炼以来，我整理过很多同修使用过的大法书，发现过世同修的书都是这个状态，什么都往书里放，很脏的纸板、广告纸、不干胶都敢夹在书里。敬师敬法的问题，明慧网上已经发表过很多文章，前两年我在明慧网上下载了几篇，打印了几十份分给周围的同修，后来发现同修看完就完了，好像跟自己没有关系，照样对大法书没有敬畏之心，很随意地对待大法书，跟对待一般的书一样，有的还不如一般的书，一般的书都没有见过放进那么多东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做人都得讲尊师重道，何况修炼呢？修炼了二三十年了，每天都抱着书学，可是为什么就不明白大法书的珍贵呢？那是一般的书吗？大法书上字字背后有着层层无尽的佛道神，你信没信呢？中共长期给中国人造成的贫穷病、脏乱差等习惯、无神论，修炼那么长时间了，却还抱着不放，真是很麻木、很愚昧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它烧香， 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说，每个字都是佛道神的法身。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又说，大家想一想，我过去一再强调你们要珍惜这本书，你不知道它有多么珍贵的时候，你对它不在意，当然也就不算你的错。可是你已经知道它有多大的内涵时，再不去敬它，随意的不把它当回事，我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就不应该了。当然了，反过来讲，当你知道它有多大内涵的时候，你就会自觉地去珍惜它。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因为法太大了，人对它稍微有一点不敬都是危险的。我和身边的同修交流过，很多同修都没有认识到那书就是一个生命，脑子里的概念就是书。而在党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对各种乱七八糟的书与经典经书是不加区分的，什么书可以随意的放置，随意的扒了，随意的放在有杂物的抽屉里，等等等等。不敬法的行为有各种各样。希望同修们都能在明慧网上再找一找这方面的文章，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看一看，对照一下自己。希望同修们在这最后的时刻归正自己，放下各种执着，走向圆满。再一次把我看到的不敬师敬法的问题列出来，希望同修们参照。一，随意的在书里夹东西，随意在书里夹纸条当书签，建议大家用专门的书签，最好用印有法轮大法好的书签，不能有其他不当的内容。二，把大法书单独放，放在干净的柜子里或者柜子上，书上不要放任何别的东西。三，看书前洗干净手，不要把书看得有汗渍，翻书时轻轻地翻阅，一张纸用力地捏就会变形，不要把书用力地按、压、捋，使书变形。学法过程中，不要随意地把物品放在书上，比如眼镜等。四，去除很脏的包的书皮，有的在包的书皮上写上书名，便于翻找。你那写的字虽然没有写在书上，可包在了书上。常看的书《转法轮》，用那种透明的塑料皮包一下。五，有条件的供法相，没有条件的可以不供。不要把法相、大法书放在阳台上、地下室，不能把法相放在常人的卧室供，个人认为也不能把法相放在自己的卧室。这篇文章早想写，几次下笔，几次放下，直到周围的同修一个个离世，看到他们用过的大法书的状态，再加上邪恶在展板上大篇幅的攻击大法、攻击师父，这不都是学法者严重不敬法才造成的吗？才写了出来，要真修就得敬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网工具相配合，如意上明慧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2日。目前本地区仍有不少同修破除不了中共网络封锁，没法上明慧网，同修心里真是又苦又急，想了很多办法却没什么效果，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大半年了。 笔者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状况，从当初的不以为然，到期间的一筹莫展，又到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再到畅通无阻，如意破网，最终冲破重重磨难，终于练就了自己的破网神器，真可谓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2023年11月末，家里的电脑突然就上不了大法网站了。本以为这只是暂时现象，很快就会恢复常态的，因为以前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形，都是用不了多久就恢复了。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段空白期竟然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甚至破网效果出色的爱博电视也一度被封，难以连接服务器了。我有点坐不住了，期间反反复复不断尝试，用了很多办法也没起什么大作用，只能不断尝试变换自由门版本，连了再断，断了再连，勉勉强强需要费尽很多时间精力才能完成正事。作为修炼人，也知道首先要修自己，提高心性，发正念，运用佛法神通来清除邪恶对网络的封锁。可是心很难静下来，脑海里全是如何破网的事，而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夏历新年前后。每逢新年除夕和正月初一，我们一家人都要观看神韵演出，这是历年固定不变的节日安排，至今我们还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届神韵晚会。我就是守住一念，大家一定能看上神韵。腊月23小年前后，我的爱博电视可以顺利破网，正常播放了，我好开心啊，谢谢师父。只是这期间破网软件程序包仍然不行，只有几款旧版自由门勉强可以上大法网站，却仍然不太稳定，破网成功之后很快又被封。真的很遗憾，除夕夜我们竟然没能看上神韵晚会，看似是因为爱博电视没有获得直播授权，其实是我自以为是的心造成的，想当然的认为爱博电视一定会直播的，而破网软件根本就上不了动态网。经此波折，过完年终于能沉下心来学法修心，发正念了，过程中不断归正自己的言行。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某个自由门版本上明慧网等大法网站很难，却令人意外地能正常登录技术论坛，而另一个版本上不去技术论坛，却能正常上大纪元网站，可以顺利办理三退等。还有个自由门版本不能直接上明慧网，却可以通过动态网的网站链接直接上明慧广播。哇，原来不同版本的自由门各自能力也有所不同，他们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彼此形成一个整体，简直和我们修炼人配合整体一样，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一切真是太神奇了。就这样学习借鉴了技术同修的经验，不断尝试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破网方法，破网效果有了很大的改善。令人欣慰的是，在正月15元宵节，我们一大家人利用自由门和爱博电视双重保障，顺利收看了神韵晚会的转播，弥补了自己的遗憾。进入2024年3月份，我装配了论坛推荐的最新版工具箱，利用最新版的系统配置工具，重新优化了自己的电脑，没有重装系统，又下载安装了另一版不同的破网软件程序包。如此这般，突然之间就如同常人打通了脉络一样，破网效果出奇的稳定高效，速度比以前正常状态下还快了好几倍，而且原来经常使用的破网程序包竟然也可以正常破网了，只是网速稍慢一点而已。万物皆有灵，他们也知道圆融整体共同提高啊。至此我的破网神器就这样练成了，直到现在可以说是如意运用，畅通无阻，真的好神奇。回顾这段修炼历程，我悟到突破网络封锁是锤炼神器的过程，更是正念正行修炼提高的过程。对于修炼人来说，一切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为我们的修炼提高而来， 长期破网困难的现象究竟是针对我们的哪颗人心执着而来的呢？安逸性，大巴网站一度疏于访问，沉迷于常人网络，声色犬马，贪图享乐。依赖性，既希望与破网软件的更新，抱着侥幸心理，盼望邪恶封网很快结束。显示性，同修们破不了网，自己破网顺利，觉得自己比别人修得好，正念神通强。欢喜心，破网状况改善就开心不已，万事大吉，遇到挫折就长吁短叹，状态低迷。自以为是的心，想当然的以为如何如何，险些让自己和家人错过神韵晚会演出。在这一过程中，我不断向内找，修去了很多人心执着。我悟道，要想达到大法修炼标准，圆满过关，必须学法修心，提高自己的心性，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一定要信师信法，坚信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自己的网络邪恶是封不住的。同时正念神通等一切都来源于师父的大法，没有师父的加持，没有大法的指引，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当然技术的提高也是必要的，可是技术就像功能一样，只是修炼过程中的副产品。心性层次提高上来了，技术也就跟着提升上来了。破网工具不仅仅是指电脑和破网软件，还包括网络运营公司、网路、光猫、路由器等等。这时你的选择做事的基点就很重要，不同的电脑品牌型号、不同的软件版本、不同的网络运营商等等，适合你的工具组合需要自己用心去选择、锤炼、打造，才能练就一套自己的破网神器。这里提醒大家，特别是大陆同修，不要为了片面追求破网效果而忽视了修炼因素，安全第一。除了论坛推荐的方案和工具，那些常人使用的破网方法，包括软硬件，我们不要采用，更不能在同修中推广。我知道，面对如此大面积的长时间的网络封锁，还有很多大陆同修在迷茫，在等待，在摸索。相信大家，只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修心去执，一定会练成自己的破网神器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